然后这是圣诗了哈，我解释一下，他说圣卑兄弟，这个圣的意思就是不同。圣本来不是一个好像道貌岸然，圣本来的意思就是 different， 就是不同，就是上帝是跟我们决然不同。刚才我讲的，我们是地上的，他是天上，这个是决然的不同，这是另外一类的存在的意思。这个圣，我们叫圣别，知道吗？那个分别，所以圣基本的意义就是不同，他不属我们同一类，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有限，上帝是没有罪，上帝是无限，是指这样的不同。不同是他主要的意义。那他是我们的来源，所以称作卑，这样知道吗？父亲就是我们的，我们华人拜的那个周公白哈，为什么要拜他？我们叫做什么圣宗追源嘛，因为他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生命是由他来的。虽然是妈妈生的，可是也是爸爸贡献的一些 DNA， 我们才有我们嘛，所以我们说父亲祖父，这个一般我们东方还是母系都还不讲，我们拜拜都是拜父系嘛，就是这个爸爸这边嘛，所以重要是说我们的来源，我们跟所有人不同的，我们的来源者，我们把它称作上帝，他住在另外一个世界，住在另外一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本质跟我们不同的。那么他是宇宙的掌管者，所以他可以出命令。他所创造的世界不是造着他就丢着不管，他造了以后他还管理。对，所以在碰到很糟糕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相信上帝还在管？这个观念也很重要。He is still in control。诗篇说，大水患难的时候，上帝坐着为王。那个时候表达就是说，看起来是 messy 一团糟。上帝在哪里？上帝还管吗？有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那他是说，上帝是这样子的。人的历史是变，我们的生活也是在变。那这个谈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挡不住变化，就是地上是变，天上是不变，这样懂吗？这一个不同，天上是永恒的，地上是时间的因素。就让你变。那这一首诗歌有的人过年喜欢唱，因为过年的时候是我们对变的感觉最敏感的时候，然后给几回我们老了或是我们孩子长大了，那个多一岁，那个多就是改变，那个变化，那个变，我们就看到说有一天我们会变不见，我们的下一代会起来承续我们。所以这个代代相传，我们所谓无后为大，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永远的，我们有一天会过去，可是另外一代会起来。那这个简单讲，这个叫做生态学了哈 ，ecology 哈，死亡是上帝给这个宇宙可以永续经营的最好的礼物，是吗？好，对不对？我们让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我们享受这个上帝造的宇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graciously 优美的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因为位置要让给我们的孙子坐，你不能一直蹲在那边啊，对不对？因为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这样来看死亡，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死亡只是生命转移这个一代又一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的死亡不是结束，这是地上生命的结束，我们把这个元素归还大自然，好让下一代可以用，这样子而已。可是我们的本质的生命是属天的，知道吗？不管你信不信上帝，每一个人都是属天的，人都是万物之灵，都有那个灵性，那个灵性会归到上帝，会归到天上去。你不信上帝，你还是归到那里去哈，因为他是所有人的归宿，所以你也跑不到别的地方去。你可以到那边还说我不信你，但是你还是到那边去了哈。那这个一代又一代就有那个感觉，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那我们会过去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这个不变的上帝。会变的人生，就抓到一个不变的上帝，做我们在巨变当中的一个依靠跟盼望。这首写这首诗的作者是要表达这样子，在这个变的当中，就开始人类有组织，然后就有斗争，就有。土地人民主权的问题，我想现在也是台湾最大的问题。我们很高兴马总统登基以后，他跟大陆的关系得以和缓，得以改善，我们很高兴。 可是我们一面高兴一面担心，会不会是把我们的命出卖来换得这个看起来好像改善的现象？这是台湾目前最大的困扰。我相信住在台湾的人都有这种，不管你是蓝的绿的，都有这样的害怕。到底中国是真的那么友善要跟你和好吗？还是这个只是他要把你吃掉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们不知道。那这是国家的问题。那我想我花了好多时间在谈战争，战争是国家产生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有土地主权人民啊，我为了养这个人民，哦，现在不够，我就把别人的土地抓一点过来哈，啊，你不给我，我就打你，啊，那看谁拳头比较大啊，这个就出来哈。所以有的国家呢就兴起来，有的国家就衰落下去。那这个兴亡是历史的铁律啦，就是你做好的话你就兴起来，做不好你就灭亡，你就下去了哈。那他认为呢，天上的爸爸是有管理这个，人类的历史是在上帝的掌握中了。可是人类不是傀儡，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如果上帝绝对的掌控这个世界，那么希特勒会杀犹太人也是上帝叫他杀的。可是就不是这样，所以上帝的掌握是容许人在他上帝掌握中还可以搞鬼哈。那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的故事。上帝创造伊甸园，上帝创造亚当，创造夏娃，把它放在那里面，然后上帝创造一棵树，跟亚当说摩甲，好了，那么这个分出来什么都可以吃，这一棵不要吃，因为这个有毒，然后上帝就走了。好，上帝设下规矩，上帝供应一切，然后上帝给人选择吃或是不吃，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这个人的选择一加进来，整个图画还有责任的归属就变得很复杂，对不对？我们发生了一点，到底上帝要负多少责任啊？那个做那个决定的人要负多少责任？根据整本圣经的说法是，人的自由是真的，在上帝的掌管下面，上帝给人自由，所以人有一天在上帝面前必须回答，你怎么使用你这个自由？所以国家的兴亡衰微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可是这个旨意不是那个我们叫 hard control， 不是把你弄到你根本就是他说你说这不，我觉得不是傀儡的控制，它是一个主宰的控制，可是容许被他主宰的人有自由可以决定，那也可以胡搞乱搞哈。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复杂，很好玩哈。那这个世界有的人就开始赚钱呐，或是骗钱呐哈。马豆腐，你认识他吧？听说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被他骗几百亿哈，最好的银行都被他骗掉了，有的很贵，但是呢，这个都是暂时的哈。啊，我想讲这句话，现在大家都同意的了哈。我们所有的股票都腰斩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哈。就是以前那个钱是跟东西是对比，现在钱跟东西是切开，没有对比。古早无钱呀。以前哪里有钱？没有啊，到菜市场的时候都是拿东西去换了，对不对？你有米你就把米拿去，你有鸡就抓鸡去。那我说哦，一只鸡我大概多少米啊？那个价值是真的嘛？那可是很麻烦呐，大一点的东西你怎么搬嘛？哈，后来就聪明了，就用贝壳啊，哦，漂亮的贝壳很少见的，然后就说这个就代表一只牛，那个啊代表一进来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代表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处理嘛，对不对？啊，就比较容易搞鬼嘛。然后从贝壳变成硬币，哦，金钞、银钞，哦，那个贵金属嘛，哦，然后就变成纸钞。哇，纸钞就麻烦了，可以当银啊。现在惠州有那个几十亿买一条面包的，为什么？他说嘛，全部就啊印就是糟糕啊，因为这我讲就是说实际的东西跟代表的那个东西已经脱钩了，以后这边可以搞鬼，一搞鬼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你拿到那个没有用，啊，那个至少还有纸钞，后来纸钞呢变成塑胶卡，那一张塑胶卡可以代表无限，以前纸钞你说我你挣一百万好不好，还是有限嘛，塑胶卡变成无限，然后后来变成什么，变成那个网络上的一个 byte， 对不对？ 你现在银行的钱呢、啊？那个骗子可以几秒钟就把你从网络上就可以把你领光光哎。所以以前说钱还是放在家里的那个民政卡哈、哦，那个床下，就是怕人家会挖走啊。现在不行啊，现在你放在银行，银行是他账都在网络上啊，网络上人家有办法，那个骇客就进去就什么。其实他也没有拿到你的钱，他只是拿掉那个数目啊。现在就要玩这个，把、啊、那个数目垮掉了。我们现在全世界垮的是垮掉那个数目，那些牛啊东西都没有垮掉，土地黄都还一样。啊，可是这个就是人类聪明哈、哦、啊，结果玩出这个游戏出来。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还是做我们的父亲，永远不变。求上帝给我们有聪明，会认识他，然后好认识他给我们一切，我们也愿意把给我们的一切呢献给他。好，那现在跟你讲一个观念，奉献，什么是最好的奉献？啊，上帝，你给我100块，我家里需要50块，我就把50块拿来，啊，礼拜天那个教会的那个袋子，我就把它放下去。这是一般人认为的奉献，就是我把这50块，我就不用，让教会拿去用。那我们就啊，教会代表上帝，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那我就在奉献啊、哦，这是一个观念。可是这个圣诗我觉得很棒，他不是这样看。上帝，你给我100块，我每100块在用的时候，都会问你说，我这样用你喜欢吗？这个叫奉献，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奉献不在于把你的百分比拿多少，放到一个地方，放到什么那个什么非盈利组织，放到什么慈善机构，放到教会，那个叫奉献。我觉得这个不对的观念。上帝重要的是说啊，你剩下的你怎么用？你把10%给我啊，90%呢？你怎么用？上帝在意的是那90%啊，因为你才给他10%嘛，你不可能给他更多吧？啊，真的奉献是说一切啊，所以这个一切不是代表拿出来给别人，这个一切是说我每用一文钱，我都会分别为圣，记得我讲过吗？就是不是我，我会分别出来，分别就是奉献。这是这首诗的作者的写法，所以我用在自己家里的，只要用的是上帝喜欢的，那个就是一个奉献，就是奉献的一个解读啦。那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解读，那这样我们不会说上帝不让来分嘛，35，对不对？那分我的你就不管啊，这个问题就来了。上帝的主权就仅止在你拿出来的部分，他就不是你的上帝，他是你的房东啊，对不对？我住你的房子，我就给你一点房租，其他的事是我的事，你不要讲话。好，我记得以前在校园团契吧，有这么一个人，耶稣如果不全做主，他就全不做主啊。就是说，如果说我有5个房间，我把其中一个房间弄得漂漂亮亮的，跟耶稣说你来你就住那一间，那其他4间你不要看，因为不好看，我也不喜欢你看。那耶稣说那就谢了，那一间也不必了。什么叫主吗？主就是他什么时候要去哪一间都可以去，那个才叫主啊，对不对？不然是房东啊，房东一租给你就不能随便进去你的房间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上帝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命应该全部摆在他面前，包括我用在自己身上的部分也在里面，这个叫奉献。好，这是这首诗的我的解读了哈，是这样子。永远不变的主哈，我们要躲在你的保护，列席过，就是说，在我们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碰到大的变迁的时候，希望可以躲到你的翅膀底下，得到你的保护啊！这是这首诗哈，我有点感触，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唱。好，那我们来讲我们的上课哈，大家看讲义。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这事以后，啊，就是那个叔叔去救他的侄子的事情以后呢，啊，上帝就向亚伯拉罕说话，啊， 在天上的上帝要跟地上人的说话，他需要找一个管道。哦，我试着解释那个管道，或是意象，或是梦境，对不对 ？Dream or vision， 啊，这两个是天上的上帝要向地上的人启示他的意思用的方法哈。那这个我解释到那个耶和华的话临到 ，The word of Yahweh came to 哈 ，The word of Yahweh came to 那个 word 到新约就变成一个具体的存在，就是耶稣基督叫做道，道就是 word 就是 logos 哈 ，logos 就是道，指上帝的话。所以有人说那个是代表在还没有降世以前的耶稣跑去跟亚伯拉罕讲话，好，这是一种解释。有的说不是的，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上帝是有圣父、圣子、圣灵嘛，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话只是耶和华嘴巴讲的话，还是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耶和华的话代表耶稣，这是两个解读啦。好，所以我说一个叫特殊启示，上帝开口讲话，一个叫降世以前的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把那个 word 当啊，用一个 capital W 哈，大写的 W 代表，这是专有名词，代表一个人就是了哈。那在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有时候上帝会主动的来跟我们讲话，来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困境哈。我们看马太第一章，马太第一章二十节。马太第一章在新约第一页哈，马太第一章二十节，我从十八节来念。那这个跟圣诞节有点关系哈，就是耶稣降生，上帝安排一个订婚可是还没有结婚的小姐的肚子来生出来，上帝没有让耶稣好像孙悟空从石头蹦出来，还是从天上掉下来，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决定，就是好像一个正常的生产的过程来降生。那可是就有一个倒霉的一个小姐，她就要背黑锅哈，她到现在还在背黑锅，有人还是认为说她就是不守妇道啊，跟一个罗马兵怎么样才会生这个私生子哈，到今天还有人这样相信。那这个是很特殊的，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采取这样的方法，经过一个女性，没有跟男人有性关系的女性来降生。那当然，他的未婚夫也是有一点难堪呐，哈，对不对？戴绿帽子嘛，那这个怎么处理才好呢？所以你看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约瑟，已经订婚了，还没有迎娶，就是还没有发生性关系。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这是就是天上到地上，上帝用这样的方法，上帝选择用这样的方法。那当然就是肚子有一点鼓起来了嘛。那他的这个未婚夫呢，是一个好人，所以他看到他这样子，他也不好明讲，说我们都还没结婚，怎么你肚子大起来哈？要不要去妇产科检查一下，是不是长了那个什么卵巢瘤还是什么哈？他都没有。这个人真的很好，他就说啊，既然这样子，那我们就刷刷去哈，因为这样的情形一揭发，这个女人就是死刑，唯一死刑，在当时就是不守妇道，而且是当众被抓到那个执行长，大家用石头活活打死，这个叫做淫乱的罪行，当时是很严厉，所以他一曝光啊，这个玛利亚就死路一条，所以这个先生还不错，虽然他很难过。对不对？订婚的一个太太，太太肚子大起来，还没有结婚，当然不舒服啊。所以呢，圣经这样写，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句话是讲的很客气的，其实不愿意把他送上死路了。哦，不只是羞辱他了。他说啊，阿伯阿内玛阿德，哦，我们就算了，反正你既然已经不归属我嘛，哦，我不知道你归谁了，反正肚子大起来了嘛，哦，那这个，那就说，那我们就私下处理了，哦，不要给你难看。所以约瑟还算不错啦，他考虑到给玛利亚一条活路可以走嘛。那这个就是困境，约瑟跟玛利亚碰到这个啊，玛利亚是知道，因为天使有跟他讲嘛，所以他是愿意，所以受孕了。玛利亚亲，可是他讲不出来啊，他怎么跟他这个订婚的老公解释这个啊？他会相信吗？所以玛利亚不晓得怎么办。那约瑟心里面正在有他的打算的时候， 上帝就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人在困境的时候，上帝会启示。所以呢，主的使者在梦中，哦，这个就是在梦中跟他显现，就跟他说，不用怕，不要怕，把你的老婆娶过来，因为他不是偷汉子，因为他肚子里面那个孕是圣灵来的，而且呢，他是要把属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使命也跟约瑟讲。所以呢，约瑟在24节，他醒了，他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这个老婆娶过来。可是呢，不敢跟他有性关系，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婆不是普通，这个肚子也不是普通，因为上帝跟他讲了，所以他不敢。他等到生了耶稣以后，他们才过房。啊，所以耶稣有弟弟妹妹哈，他们是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在耶稣生以前，这个先生就，他们叫什么？关机是，不敢动哈。好，那这个是，就是上帝亲自来向约瑟启示哈。我们看马太28章第5节。刚才我们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很特别，耶稣死的时候也很特别。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死得很难看。根据当时的那个死刑犯是被扒光衣服，挂在木头上面，让太阳晒死，是这样。所谓钉十字架，我们现在看的图都画得很客气，至少给他弄一点布在那个他的下半身哈，其实没有，是碰根根啊。然后他死的时候不幸又刚好是在犹太人的那个圣日的前一天的下午3点多。他们的圣日是从他们的时间是从下午6点开始算，不是我们半夜12点开始算第二天，不是，他的第二天是晚上6点，啊，就是安息日，水碰。肢体水就倒霉，所以就不能够去礼拜上帝。所以这些人对耶稣我说啊，他跟我们那么3年多，对我们也做了不少好事，总要给他安葬吧，啊，可是时间不够，因为又要去跟检察官申请许可，又要从头上面7手8脚的把他弄下来，然后那些仪式根本没办法，所以他们是很快很快草草了事，赶快赶在6点以前要把这个处理好啊，还赶快回去洗澡哈，这样还可以去敬拜上帝。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女人都比贵心呢，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们想说，安息日过了以后，我们要帮耶稣，反正换在坟墓嘛哈，都包起来，我们再去给他补妆。本来要放香料，放不够的，再把他弄，好像说脸没有化妆好，我们再去帮他化妆。他们本来是要做这个，他们忘记耶稣说圣殿中他要复活，根本忘记，没有人相信。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基督徒是傻瓜，都像没有啊，一个相信也没有，所以在讲阿贝西，啊，怎么不见了？这个是那一天哈，所以你看，28章第1节，我这样解释那个28章第1节那一句话，你们就懂了。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有两个玛利亚，同名字可是不一样的人哈，来看坟墓。他们是要来补妆的了哈，忽然地大震动，然后耶稣复活了，还有天使来帮忙搬石头哈，然后看那个一些阿兵哥倒霉被派去看尸体哈，就是看坟墓，因为有人传谣传说他会复活，所以说把坟墓看好，不要被偷了以后就有人会造谣哈，所以那些值班的就吓坏了哈。好，天使下来了，第5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从死里复活，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好，那这一次就不是在梦中了，对不对？这一次是我们叫明显的，就是天使直接跟这两个女人讲。啊，这两个女人呢，真的是吓坏了哈。第8节，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 我想害怕比较多吧。因为马可福音有两个尾巴，你听过这个故事吗？我们找到的马可福音有四种结尾，那其中有一个叫长尾巴，一个叫短尾巴。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在讲到讲过那个长尾猴、短尾猴哦。那个短尾巴就停在那个害怕。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最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害怕比较多了。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五十九页，如果是和合本心标点的话，五十九页的下半段第八节，这是短尾巴的马可的结束的地方是在这里，就是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然后就结束了。那后来的教会说这样结束有点奇怪，那这样教会怎么会开始呢？因为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什么都不讲，那有谁知道呢？所以后来的人就不对了，他们那个时候害怕，后来就不怕了，所以后来就讲，所以就开始添尾巴，知道吗？就是把它补完整了。那可见马可觉得说这样就够了，就是人类是在害怕当中来面临复活的主。那这个是关于我讲到，就是上帝在我们人类很困难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启示他自己哈，向我们显现，那跟我们讲怎么办。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这个是保罗，他去传道，可是呢，就是碰到逼迫哈，那没办法，还有害怕。那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就跟他说，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避讳，我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害你。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那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保罗开始去传道，到哪里人家打到哪里。他本来是追基督徒到处打人的，现在他变成基督徒了以后，就被人家打他齁。啊，就一面跑一面传道。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怕起来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不要怕齁，因为我会保护你啦齁。啊，叫我外卡小齁，我有一些人在这边，所以他们也会保护你，你不要怕。那用这样的背景来看，就是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说耶和华向亚伯兰说，那个背景也是亚伯兰碰到一个困境，亚伯兰害怕。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五章好吗？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的前面就是他去打了一个大胜仗，不是吗？啊，那个前面是他很慷慨的把好土地给他的侄子先挑嘛，齁。那这两件事情对亚伯兰来讲可能都会有一点害怕。那所以呢，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我就解释说，这是他把土地让侄子先挑，然后侄子被抢走，他又把他救回来，这两个事情之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不要怕。那我们就要问他在怕什么，对不对？他把侄子救回来，他还打了胜仗，怕什么？怕人家会回来打他，人家是四个国家的联军呢，他才三百多个人，他是利用人家在庆功宴、在喝醉酒的时候把人家打败的，人家酒醒了再把部队整理好回来，他根本不堪一击啊，他跟人家不成比例嘛。如果是我也会怕，对不对？好啊，你把人家赶走了，把侄子救回来了，那如果他们再回过头来怎么办？啊，另外一个可能的害怕就是说，那讨的土地都给侄子抢走，如果侄子被抢走，那他的那个土地他就可以用了，现在又把他救回来，那个土地又是侄子的，那对于他自己公司将来发展的前途，这个是很有问题吧。所以有军事上的害怕，有经济上的担心。那这里我的讲义就提到这样齁。他说激情后的忧郁，这是第一个怕哈。第二个怕是慷慨后的懊悔， 那 为什么我们讲这两件事情呢？因为上帝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以前的人打仗的时候拿了一把枪，另外一个手就拿一个盾牌，枪是要把对方刺一下，盾牌是不要让对方的枪刺你一下，所以枪是攻击的武器，盾牌是防卫的武器，这样讲对吗？哦，所以像现在的警察，镇暴警察一样了哈，一手拿警棍，一手就拿那个钉摆哈，也是一样，现在只是用什么纤维玻璃还是什么，不知道，比较轻吧哈。那个是说，当人家要丢什么汽油等等，你可以挡一下哈。所以盾牌是保护。所以我想亚伯兰有一个怕是会被攻击，因为刚刚去打了别人嘛哈。所以上帝说：“我是你的保护者，你不要怕这四个国王会来攻击你。”第二个是：“我是你的赏赐者。”你不要怕被你的侄子占了便宜，因为他侄子就占了比较好的地方嘛，占掉，然后你不要怕，我给你的，你不会吃亏的，就是你好像表面上给你侄子占便宜，你不会吃亏的，没有问题哈。所以就从这两句话，一个是盾牌，一个是赏赐，我们逆推亚伯兰怕的一个是经济的损失，一个是军事的被威胁哈。所以我才提到这个 adrenaline depression syndrome 哈。就是激情后的忧郁哈，这个常常有这种现象哈，就是在一个大的成功以后，突然你就觉得心情很不好，那这个是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的哈，特别是用力的跟对方，不管是骂还是打哈，啊你是打赢了哦，或是骂赢了哦，啊可是我突然觉得很难过，那难过什么呢？你打赢了应该很高兴啊哈，因为你的肾上腺用光了。了解吗？在打赢的时候要用肾上腺啊，不然你那个肌肉是靠那个肾上腺，是让你的肝齁肝糖可以分解出来，然后肌肉的那个能量都释放出来，所以你才可以有力量把对方打败，不管是打什么架齁啊，打赢了以后那个啊觉得还来不及补嘛啊，在 depression 就用光了以后呢，那、啊、就下去，因为啊觉得跟我们的心情有关系齁啊，这个是医学的解释啦齁。那这个在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以利亚哈，以利亚就是这样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哈，其实可以拍很多电影，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德胜有没有兴趣？哎，魏德胜，他有名以后，他应该可以拍很多。就是说圣经啊，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实在很有情节的啊东西啦齁，不是那么无聊齁，其实很多很棒的东西。以利亚齁，他是真的是很厉害齁，他一个人对付450个，然后把对方都杀光了，杀光了以后呢，对方的老板娘就不高兴了齁。19章第一节。亚哈王就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还有用刀杀了450个先知的事呢，都跟他老婆讲，因为这些先知都是老婆的那个门下的那个服侍者啊，他等于是动了人家的，对不对？把人家的下面的那个宰工都杀掉了齁。啊，这老板娘当然不高兴啊。他就打一通电话给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让你跟那些人一样，那我的神明就会重重的罚我。我这个就抓你，我发誓就是我杀你了。我杀你，你杀他们是表示我明天杀你。啊，这个以利亚因为阿尊那里用完了嘛齁。450个男人他都不怕，现在一个女人还只是派人来威胁齁，哇怕一个呢，他就受不了了齁。或是一个女人比450个男人厉害，也许我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齁。你不要看到一个女人小小的齁，可能450个都顶不了他齁。所以呢他就呢逃命啊。第三节。他看到这个光景呢，所以呢他逃命呢，知道说这个全国都是耶洗别的范围啊，他的那个秘密警察到处都有，他跑了一圈说不对，我跑哪里去，跑到哪里都有他的警察局啊，我怎么跑呢？啊，所以呢就不敢在都市跑到旷野啊，跑了一天呢跑不了了，他在一棵树下跟上帝说，上帝啊，给女人杀太难看，要死也死得好看一点，你杀我好了。你知道以利亚吗？他已经觉得跑不掉了，非死不可，既然要死就死得有尊严一点，他要求尊严死。如果你要圣经有关那个安乐死的那个，应该以利亚是一个个案齁。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 我不胜我的列祖。啊，他就躺在那边呢。啊，讲完呢，他太累就睡着了。然后天使就说：“麦亚内啦，叫我汉堡啦。”哈，嘿，你看那个炭烤的啦，哈，还不错啦，哈，你就吃吧。你是太累了啦，你需要补充啊，追哪里？你那个你是那个的问题啦，不是什么啦，哈，你吃点东西，还有睡睡觉吧。然后呢，上来我有话跟你说。然后他就吃了喝了，然后就跑了40昼夜，哈。本来是跑一天就跑不动了，现在跑了40昼夜，然后跑到何烈山，上帝的山。那里面后面就有故事了哈，耶和华就告诉他说：“欸，你有一些想法不对，还有你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啊，你不要这样就退休哈，你还需要做一点事情再退休。退休是可以的，可是你要交代清楚才退休。”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准备退休哈，把这句话记住哈：退休是可以的，可是应该有所交代。所谓交代，就是说你这个角色。你有栽培好后续的人吗？你有好好的交给他，让你这个公司不会受亏损吗？你有做到这件事情吗？上帝要以利亚把这个事情做完，所以并不是说你要做到死，没有那个意思，是可以退休的。可是那个传承，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你怎么传承的问题？我就想到我在台大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两个老师都做这个事情，让我很感动。一个是陈珠章，一个是林信兰，他们都跟我说：“你不要去恒春，你留下来，我把我的位置给你。”那我就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台大位置是固定的，所以我总医师做完一定要离开台大医院，因为没有位置，知道吗？没有缺的，那个缺是立法院管的啦，立法院不增加名额就是没有嘛。传承让年轻人感动的是。你其实还不需要退休，可是你看到一个可以栽培的年轻人，你为了他你可以提早退休，这个是让我到现在还感动。虽然后来我还是下恒春的，我没有拿他们的 offer 哈。一个是提早退休，一个是副教授就要离开台大，那个代价更大。年轻人那个时候还不是教授，他是副教授，他说：“蔡茂堂，你留下来，我就到马街去，我就把位置给你。”所以当我在讲到说。这个我们离开退休的时候传承，其中一个是当看到一个好的可以的人的时候，你愿意付代价吗？你愿意有所牺牲吗？啊，这好，那是一个想，不是说可以啊等到我做，可是我做完他等不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阶层到一个阶段，他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职位或是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你还不到退休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传承，你可以摆得下吗？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想的问题。上帝要以利亚好好的处理完传承的事情，那这个我把它称作加密山后症候群，我的讲义哈，因为那个前面那个他杀败450个人那个地点就叫加密山，这是 post Carmel syndrome 哈。如果你要有一点好像你是专业人士的话，你就加密就是 Carmel 哈 ，post Carmel syndrome 我们叫做后李登辉时代哈，在这个后加密山症状哈，这个就是激情后的忧郁，这个害怕。那第二个是慷慨后的懊悔。好，那这个我必赏赐给你，我必大大的赏赐给你。那这个我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必成为你的赏赐，跟我必赏赐给你，这是两件事。如果你解释成我是你的赏赐，就是我把我自己给你。简单讲，你要拿银行开给你的支票，还是你要拿银行？当然拿银行嘛，拿银行以后要怎么支票都有。你如果只有拿银行给你的支票，你就拿到支票而已嘛，这样懂吗？哦，所以 gift and the giver， 如果说上帝是我的赏赐。我是得到上帝，那得到上帝就什么都有，对不对？因为什么都在上帝里面。如果我得到上帝的赏赐，我没有得到上帝，我得到上帝的礼物，那我就得到，也是得到，可是那个得到就不够好啦，因为那个会用完嘛，那个是有限的。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来教会，你做礼拜，或是你自己灵修，你要跟上帝要的是，我要你，而不是我要你的东西，这样懂吗？ 因为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搞对，以后上帝看你有需要，当然会给你嘛，因为上帝什么都有嘛。有点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如果孩子一直跟父母，我要五百万，你一定要五百万给我啊，这个父亲给他吵了，好吧，五百万给你就给你啦，可是后面就没有了，这样懂吗？因为你硬特一定要这个东西，如果你跟爸爸好，爸爸五千万嘛，后利，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得到的是爸爸的心呐、啊，得到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说，上帝说我是你的赏赐，我是你的赏赐，那么你可以说是啊，你会给我东西，还是说你会给我你？有时候我常常讲说，爸爸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自己，你听过这句话吗？说我们给孩子我们自己 ，This is the best gift， 最好的 the best present is your presence 哈、啊，容许玩一点文字游戏哈。啊Your presence is the best present. 你跟孩子在一起玩，那个全心全意的把你自己给孩子，那个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你给的是你的自己，不是你的东西。很多爸爸是要拿东西来换自己，跟孩子说：“钱给你，去干嘛店买物件，唔卖差。”我们做过那种事情吗？孩子说：“爸爸，我要跟你玩。”他说。啊，不要吵，爸爸很忙哦，钱给你，钱给你，去买东西去玩，买玩具，你要多少都给你。可是我就是没有时间给你，我不能给你，因为公司比较重要，公司的事情没有，我要拿回家，我要搬。所以现在的我们的下一代，不是我们这代，我们下一代好像这个观念好一点。我的感觉啦，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的观察，他们不会。一定一直加班，不会为了这个小孩将来念大学的学会，现在就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牺牲，去多赚一些钱，将来他可以念大学。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会为了要多赚一点钱啊，将来可以快一点买房子，他就牺牲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他们的这一代已经觉得说彼此的关系是比东西还重要，他们已经学会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很穷的。长大，所以我们觉得东西很重要。你所谓爱，就是要多拿一点东西给孩子，这个就是爱他。这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是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被东西化了，知道吗？所以当说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来信他，你受洗归他，你要什么？你要关系还是要东西？如果你要东西，你就会变成王阳明说的“穷的只剩下钱”，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吗？就是你要到东西了嘛，钱代表的是东西嘛，可是关系就牺牲掉了。就很简单，就是说，上帝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这样懂吗？”啊，有时候那你给我什么嘛？你这个人不能用，不能去蹭金脉呀，吼！你最好给我钱呐、啊。我给你赏赐，或是我是你的赏赐。如果我们分清楚的话，我们宁可跟上帝说：“我要你，你不给我东西没有关系，你给我你自己。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啊，差不多15分的时候，10:15，根据那个时钟，我们再回来，起来走一走，啊，上上厕所喝。